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今天播出；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
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游览中感悟榜样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024年国庆档新片总票房破11亿。
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约60名黎真主党成员，袭击200多个目标。
以下是详细内容。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跃升，人民生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扎实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今天播出：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我们果园的火龙果清甜爽口。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黄沙村化乌自然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但眼下在当地的火龙果基地，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百香果种植基地，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悬挂在翠绿藤蔓间，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村民游客穿梭在果园里采摘幸福的果实。黄沙村党总支书记华盛说，就在2012年以前，这里的大部分村民都居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里，用的是低压电，喝的是土井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230元。
短短的几年时间，让我们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健康梦、宜居梦、致富梦。村基地经济收入也是连续几年突破了20万元。
以前我们都是土路，现在是水泥路了。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内蒙古赤峰市临溪县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脱贫的国贫县。2018年，当地完成了摆脱贫困的历史使命。这几年，县里号召种植果树经济林，临溪县50家子镇9连庄村的张玉敏积极报名参加，和其他村民一起发展林果产业。他说，
以前上哪去都不方便，看病嘛也不方便，现在交通也方便，家家也有轿车，村村都有卫生院、卫生室，合作医疗报销的也特别多。现在我们老两口种果树为生，一年收入3-4万块钱，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增长，脱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 到201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降至989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0.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接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居住环境持续向好，生活更加便捷舒适。2023年，农村地区有 88.2% 的户所在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 96.1% 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 92.8% 的户所在自然村可以便利的上小学。 衣食住行不愁，广大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逐步提高。
喜欢这里特别宁静的夜晚，还有早上。
在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张安屯街道嘴子上居民小组，一座座民居温馨别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旅居客到此入住生活，成为这里的新村民。云南某文旅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王松介绍，当地近年来抓住乡村旅居这个突破口，推进农村老旧房屋资源盘活和美丽乡村建设。目前曲靖市马龙区已建成嘴子上等六个旅居示范村，旅居民宿入住率均超过 90%。
我们还将持续在曲靖建设18个旅居村，未来我们将向全省布局多个避寒避暑的旅居村，让大家旅居在云南，生活在田园，全力讲好老房故事，赋能乡村振兴。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表示，
关键是持续的优化就业、收入分配、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尤其是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强居民家庭消费能力，同时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带动产业升级，切实提高供给水平，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和消费品质的追求，让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从而有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连日来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游览中感悟榜样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情景演出《黄河大合唱》、秧歌剧表演《兄妹开荒》等颇具延安特色的经典作品轮番上演，游客们在精彩演出中感受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游客吴继红
来到了延安，心情呢是特别的激动，非常的向往延安，向往延安的宝塔。
游客冯峰，
这些节目觉得都特别有意义，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些歌曲，还有延安的一些风土人情。
东方龙
在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一场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纪念馆讲解员邀请游客们一起以红色歌曲演唱、快板说唱等形式赞颂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发展变迁。游客毛莹莹，
我觉得这里的活动也是举办的非常的丰富多彩，也是能让普通的群众能一起参与到这个过程里头来，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越来越好。
游客们走进西柏坡纪念馆的展馆和革命旧址，从一组组历史照片和一排排文物中追寻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的革命足迹，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斗力量。游客严雅静
来到西柏坡，就仿佛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努力奋斗的身影。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赶考路。
国庆期间，位于四川甘孜州泸定县的泸定桥景区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迎来旅游热潮。泸定桥东桥头，游客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踏上泸定桥，感受其惊险，体会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不易。游客刘先生
就走到桥上晃得很厉害，就感觉还是很惊险的。红军过来的时候还面临着敌方的那个火力，非常不容易的，主要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为保障假期安全运营，泸定桥景区加强安全保障，细化服务措施，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工作人员孙明霞，
国庆节期间全员在岗，并且增加了16名志愿者，积极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同时设置多个旅游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应急药品、免费的饮用水等服务。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
坐落在都柳江畔的贵州黔东南榕江县，气候温和，光照充足，这段时间满山的百香果到了收获的季节。 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请听百香果正飘香。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杨晓东、韩毅。
龙江的百香果啊，生长在高山上，皮薄多汁。
一大早，熊朱青就来到龙江县古洲镇月寨西百香果基地，特地穿上苗族的传统服饰，开始在网店直播间热情地介绍刚刚采摘的百香果。
来，我给你们徒手采百香果，哇，爆汁的！
今年不用沿街摆摊，熊朱青自家种的30多亩百香果早已在直播间销售一空。他现在忙活的是从别的种植户那里采购的百香果。
来了，
摘多少果了？
1000多斤呢。
哦，那我全部打包了。
全部要吗？
嗯，对。
好。
2023年夏天，龙江县的村超火爆全国，球场让人声鼎沸。球场边，熊朱青和街坊邻居们呐喊助威的方式格外特别，他们把家里拿来的不锈钢盆敲得震天响。他还把家里种的西瓜切块送到球场，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品尝自家种的西瓜。村超火了，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西瓜妹的熊竹青也火了。
一提到村超，我们的父老乡亲都是非常的骄傲，就感觉很开心很快乐，能够在那里相遇很多的朋友，能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村超就是我们友谊的桥梁。
龙江的百香果也随着村超的火热开始香飘万里。西瓜妹熊竹青从球场走到镜头前，向网友大力推荐的是家乡满山的百香果。
这个就是山顶啊，刚刚有朋友说我是不是在半山腰，再看对面一下，那是不是山顶。每天现摘现发的百香果，只要经过一个会计就到你们手上了，想吃百香果来找我哟。
忙活的不只有熊竹青，龙江县新媒体电商产业园如今已经吸引了80多家企业入驻，培育直播带货团队2000多个。今年龙江县种植的10000多亩百香果，80%以上都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到全国各地。这些天熊竹青一大早出门，天黑透了才进门，可他心里高兴，天南地北的人都爱上了龙江的百香果，8分甜以及2分微微的酸。
帮助我们的农户解决了当季百香果销售情况，同时我们给顾客保证最新鲜的百香果到他们手上，目前每天最低保底几百斤，最多的时候也是上千斤。
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30万人次，安排加开旅客列车852列，其中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46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61对，主要开往上海、沈阳、太原、郑州、西安等方向。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55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3列，增加运力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上新。在辽宁，随着假日期间客流增加，多地车站加密旅游景区线路，优化接驳换乘服务。丹东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王燕介绍，
车站在服务台推出了私人定制专享出行线路设计服务，旅客可通过致电铁路热线或到站问询的方式获取丹东及周边地区的旅游线路推荐及往返列车信息。
公路出行方面，我国大部地区天气良好，全国高速公路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超6000万辆次。为保障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更平稳，国网合肥供电公司组织运维人员在热门站点内提前增设了多台移动充电桩，专人现场值守，有序引导新能源车进行充电。在合肥泵河高速龙门服务区，新能源充电车位已经停满，现场值班人员正在使用遥控器操作一台移动式充电桩，为吴先生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没想到今天的这个车流量这么大，充电位都停满了，工作人员引导我到这边来停车的，用这个移动充电桩来充电，感觉特别方便，就解决了节假日这个充电的问题嘛，还真的很不错。
此外，今天全国民航预计发送旅客222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7548班。为了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针对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客大幅增长的情况，首都机场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首都机场航站楼管理部服务经理曹丹丹：
结合节假日出入境旅游活跃、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我们在指定问询柜台配置了翻译机，可实现面对面翻译、拍照翻译等多种语言功能，可基本满足小语种旅客群体的沟通需求。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18时，2024国庆档新片总票房含预售及点映破11.68亿。单片方面，志愿军存亡之战暂列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作为全年最重要的热门档期之一，与往年相比，2024年国庆档新片题材更加多元，涵盖了战争、犯罪、动作、喜剧、科幻等多种类型，竞争更为激烈。全国各地的影城热闹非凡。北京某影城负责人介绍，从预售情况来看，已超出此前的预期。
然后我们这边排片相对会比较平均一点，你像头部的这些电影《志愿军》啊，然后《七四九局》，我们基本上都排的可能15%到20%之间。
截至目前，今年国庆档票房上升势头明显。
小铁员，不看你们的了，我是吗？我是你儿子。
战争片《志愿军存亡之战》，作为陈凯歌打造的《志愿军》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影片重点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持续12昼夜的铁原阻击战。该系列第一部曾取得8.68亿的不俗成绩，第二部演员和主创阵容同样强大，再加上更为密集的战争和动作场面，都令市场对该片的表现寄予厚望。演员朱一龙表示，影片展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无畏，还通过李家三口的亲情、战友间的战友情和战士们誓死守护防线的家国情，深刻呈现了志愿军的精神。
他们一代人，说实话，他们当时做出那样的选择，就是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他们选择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这部电影它不仅是一个场面恢宏的战争电影，它里面还有很多很温情很丰富的人物，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感受这个电影的震撼和温暖吧。
截至今天2点，该片观影总人数已超过860万，观影人群中还有许多中小学生。
我们应该向着志愿军学习这样的精神，然后我们作为学生也应该去多看这样的电影，多了解这种历史。
看完这个电影就非常的震撼，也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538122.3亿元，同比增长1.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2024年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包含手功能康复机器人、智能养老机器人、智能随身呼叫器等在内的279款产品上榜。
多家航司通知，自2024年10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消息称，对京籍二孩以上家庭购房，住房公积金可贷款额度将上浮40万元，最高可贷到160万。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综合天气、路况等因素，决定自10月10号20时起，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月3号中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中打死约60名黎真主党成员，袭击200多个目标。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3号发布联合公告称，以军在3个月前打死了加沙地带哈马斯领导人劳西穆什塔哈以及另外2名高级成员。总台记者丁飞、刘月报道。
2号，黎真主党武装首次证实与以军发生地面交火。以军方面当天则报告称，有多名以军人员在黎南部丧生。3号凌晨，以军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巴舒拉地区的一栋建筑，此次空袭已造成7人死亡、数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北部地区3号因遭到黎巴嫩火箭弹袭击而发生多起火灾。 由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2号晚袭击了叙利亚西北部港口城市拉塔基亚附近的一个武器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要阻止向黎巴嫩真主党运送所有武器，以军称这些武器通常通过叙利亚运送。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3号称，在确保有利安全的飞行条件及限制措施结束的情况下，3号5点之后允许航空公司开展航班业务。此前该发言人称，受该地区局势和可能的导弹袭击影响，取消伊朗所有航班。以色列2号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多国当天就此发声，反对以方做法，并坚定支持古特雷斯的工作。在联合国安理会2号就中东局势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重申，中方坚定支持秘书长的工作，反对以色列对秘书长的无端指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以色列此举对以方改善其所处境况无益。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宣布，成功击中俄罗斯一座天空 M 雷达站。俄罗斯国防部2号宣布，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尚卡缅斯阔耶居民点。当地时间2号夜间到3号白天，俄乌双方继续利用无人机持续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2次战斗，前线形势依然困难。乌克兰军队遏制了俄军的进攻，俄军遭受了人员和装备损失。另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披露，乌军使用弹道导弹成功击中俄罗斯一座天空 M 雷达站。俄军天空 M 是目前所有移动雷达系统中最高功率的记录创造者。据称，俄方仅有10套该类型的雷达系统。乌军认为，摧毁该雷达站将降低俄军探测、跟踪和拦截空中目标的能力。乌克兰空军3号通报称，10月2号21点至10月3号7点，俄军用10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78架。此前，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消息称，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尚卡缅斯阔耶居民点。俄军各集团军在负责区域内打击了乌军人员和榴弹炮等武器装备。另据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从2号夜间起，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共击落11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别尔哥罗德州州长通报，乌方袭击已导致4名当地居民死亡，24人受伤。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发布消息称，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抓获两名试图从立陶宛潜入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特工。俄联邦安全局称，已经以间谍罪对上述事件刑事立案，二人被正式批捕。
飓风海伦妮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截至10月2号，已导致至少191人死亡。然而，随着美国总统选举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试图利用这场灾难拉选票。一些媒体批评双方已将灾难政治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0月2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飓风海伦妮造成至少191人死亡，为50年来美国本土遭遇的第二致命飓风。另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晚，美国多地仍有超过100万用户断电。海伦妮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中第八个得到命名的风暴，当地时间9月26号深夜以四级飓风形式登陆佛罗里达州，随后转移至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等多地。重灾区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都是今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摇摆州。多家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目前距离今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11月5号仅有大约5周，海伦妮的灾后应对已成为竞选热门话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9月30号抵达重灾区佐治亚州，批评美国总统拜登睡觉而非应对灾情，同时指责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则只顾竞选和拉赞助。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难以联系白宫获取联邦支持。拜登称特朗普说谎，他已经与肯普有过交谈。哈里斯则取消了竞选活动，当天返回华盛顿听取联邦政府的救灾简报。 拜登2号赴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视察灾情，哈里斯则于同一天前往佐治亚州视察救灾工作并看望受灾民众。拜登表示，
我不需要重申，海伦尼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非常严重的飓风，它造成的损失还在评估，很多民众仍在失联中。
全国新闻联播，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日前向东京地方检察院提交检举信，对日本首相石破茂及政治团体会计责任人等四人进行检举。信中称，石破茂曾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政治团体水月会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存在少写收入行为，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2号宣布，美方将继续暂停与巴拿马、多米尼加、智利和秘鲁之间的商业航班，停飞期限将被延长至10月底。
土耳其统计局3号公布，土耳其今年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 49.38%， 环比上涨 2.97%， 其中价格增幅最高的类别为住房，价格增幅达到 97.87%。山河锦绣，欣欣向荣。这个假期，人们畅游山水，感受日新月异的神州大地，用多姿多彩的活动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我叫陆源，来自浙江长兴。这个假期我带着孩子出行，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古色古香的南浔古镇，高耸入云的上海东方明珠塔，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几年河道变干净了，水变清了，坐在船头迎着微风，尽情欣赏大自然的壮丽山河，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
我叫段欣彤，今年国庆我会回我的家乡张家口玉县看望爷爷奶奶，再次去发现这座千年古城的变化，同时去北京参观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以及跟着课本去旅行皇家园林颐和园。
我叫孙翔宇，和朋友一块儿来到石家庄的古门关一道小镇，那是一个韩信背水一战的古战场，还看了一个打铁花的表演，还有一个挺有地方特色的一开市仪式。国庆假期能够有这么一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古镇游，还是不虚此行的。
我是杨艺林，今年国庆我终于爬上江西庐山，当我站在秀峰脚下，真的是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我爬上山顶，看着周围云海翻腾，我才真正明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真客这里。
我叫高周诺，国庆假期呢，我是带着家里人，然后开车到河南南阳来玩的，看了医圣祠，还有卧龙岗，现场呢是感受了一下中医药文化，还看了一些汉服的歌舞表演。后面几天呢，我准备去栖霞老界岭去爬爬山，感受一下秋天里大好河山，希望咱祖国越来越好。
我是李龙海，来自福建永安，今年是长征出发90周年，我打算来一场红色之旅，从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出发，打卡长汀红军长征的第一村之后，再一路北上前往江西井冈山，最后到达延安宝塔山，向红色精神致敬。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陈慧，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